我们这个叫我们把视角转向国外，
连线一下驻外记者
严老师，严老师
能听到吗？
严老师能听到吗？严老师，
但是你好，你那边现在怎么样？风大不大？
啊，风比较大。
我们作为业主，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你们签订了这个合同？
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投入我的时间和精力在现场去看？
我理解您的合理关切，理解您的合理关切，
这是你的不合理的要求啊！
喝口茶，喝口茶，消消气，消消。
比如说你有孩子，你尿布你不给他买，你准备给他手洗啊？
不是，我就可以骗我老公。
不愧是你，
政府没有打钱给我。
啊，可以可以可以。
薛翔老师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财手段，
欺骗，什么方式？欺骗是吧？真好。
我不能让我的父母和你联系。
你录了这么多期，录了70期节目了，丽姐的人设今天全倒了，你知道吗？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董不归。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哎，怎么个事儿呢？
重磅返场。
因为今天是为什么呢？我们要聊一些就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难点痛点问题，我们要去解决问题，知道吧？
太时事了，这个是确实是。而且我们今天请的嘉宾啊，又是我们之前请过的嘉宾啊，非常之优秀的嘉宾啊，我们跟他就感觉聊不完的话题，
我们甚至想跟他捆绑。
对，包括在刚才前面，我们其实，在录制之前，其实已经聊了很久很久了，就是打不住了，已经，你知道吧？啊，还好是我力挽狂澜，对不对？哎呀，差一点就是
你这是介绍嘉宾
了，聊太远了，让我们那个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就不引出来了，来来
啊，大家好，我是严姐，
非常欢迎。
太期待了，
怎么老是你？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为什么要找严姐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国内外视角。
对，我们会从一些差异的角度去想聊一些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
无意争高下，但是确实挺拓展眼界的。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互相之间的我们的见识啊，我们的一些认知啊，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对对对，我们可以想聊一下。
我们所以要先问一下严杰老师他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能够去聊这个东西？
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introduce yourself。
主要是介绍我就之前待过哪几个城市嘛。
嗯。
我本科在北京读的阿拉伯语，所以之后呢，在中东待过。
阿拉伯语。
对，阿拉伯语，
阿拉伯，
你这个阿拉伯很差意思啊！
第一遍就没想咬我，你知道吗？没想我今天一定要膈应死你。
好了，那这样跟着哎哈兰萨哈兰，我们巴拉哈梅比孔，就用阿拉伯语。
好
帅 ，so hot！
你能不能说一个城市，就说那个城市的语言
啊？可以啊，都用这样吧。
多邻国，你是？
我之前在沙特的利雅得、里亚的。在那儿工作过，
阿格利亚。
对，哎哇，你这个也可以啊。不归老师舌头非常灵活。
你们闭麦一下吗？
我想吐。
不归老师中午是不是咖啡喝多了，有点兴奋啊？然后之后在中东工作完之后啊，辞职，然后去了加拿大，然后在多伦多待了很久。
Canada，
对。
Toronto，
但是回国后发现这个英文没有不归老师好。
用这把散装是不是？
那非常好，非常好。对，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就海外的一些见闻。
我是挺喜欢成都的，因为我就觉得成都也确实是一个挺神奇的地方，真的。
成都是挺神奇的，你接着说。
你说怎么神奇？你是从上一次就是为什么？
发现你这人玩的挺野。
自从认识了潘老师之后呢，
你是口味重哈，是吧？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成都挺好。以前一直听一句话，少不入蜀，老不出川嘛。但是觉得老气横秋的。但是后来的话是发现，去了成都之后，有吃的，有玩的，有熊猫，而且现在的话，成都也很包容嘛。你无论是处于一个
在哪方面的包容，
都包容，大家都懂了就不说了。我就觉得能够有一个宽容的一个状态就非常好。而且在那边的话，我在街头也见过一些，哪怕是老头老太太。都会穿的呲儿啪的，
是呲儿啪是什么？是哪里的？
就是精致吧，就至少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啊。
不是所有的这种拟声词都是东北方言，
呲儿
啪
的，呲儿啪的啥意思？
是这个确实是，我就发现所有的我在成都生活过的朋友们，就是都不想走了，就都喜欢，非常喜欢成都，因为很松弛，特别松弛。
千万不要在年轻的时候
去，不然
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啊，但我可能是因为我是成都和重庆就是连着去的。
啊，
这两个地方我有一个对比。
对，
我相对来说我更喜欢重庆。
就你喜欢爬坡？
你这人
重庆是没有困难的，
去了那么多地方就是很狭呀、啊、
不是我也有相同感觉，我在重庆的话我是没有找到共享单车的，
对，你就不喜欢 走平路
就
是一
直要走
上下楼，
这东西可以忽略，对我来说可以忽略、
嗯、
就是我喜欢的是氛围，
喜欢有氧去重庆做有氧一座有氧的城市
我就比较喜欢氛围，而且我是一直都是住酒店的嘛，我有一个对比、
啊，
就是重庆的物价会比成都低很多，
是的是的，嗯，串串和锅底都好便宜、
嗯嗯、然后我会觉得去了一个地方它的干净度，
干净度
干净度、
okay、
重庆要比成都好一点，我个人的感觉啊。不过我现在很喜欢北京和上海、
嗯、
上海是因为我个人比较 小资，我比较装逼，我觉得走在上海的街头有一种就是治愈这个过程，
哎，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我在上海也很明显这种体现，
是吧？
但是很少人同时喜欢北京跟上海。我觉得我就比如说我喜欢北京，我就很难喜欢上海，但喜欢上海很难喜欢北京。
因为我是我老
格格吗？
我对我
雍和宫嘛，
对对对，我是北京格格。
相见嘛，亲切。
我跟他解释过，我的这个身后的背景。
对。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感受，就比如说像是宜居这个概念。我现在的话也是把它就觉得越来越广了，感谢就是有一些演出机会能够去到不同的一个城市。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城市我之前没有听说过，但是在那边待着还挺舒服的。就
比如
说江西有个城市叫赣州，它是
你没
听
说
吗？
江西简称就是赣啊。
对，
这个不是赣州的问题，是你
的问题。
江苏没听过苏州。
然后之前去赣州和九江感觉也挺宜居的，因为那边的话节奏也会很慢，而且现在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最重要的话那些地方的话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地方特色的、
嗯、
我现在有时候反而去一些一二线城市基本上都是商场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
嗯、
千城一面，但是像那些地方的话、
嗯、
就无论是古迹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就没有商场，
有道理。
如果消费，
听见没，二狗？我们有演出呢，二狗。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江苏的话，扬州、常州什么的也挺好的，嗯。
啊，对，我觉得江苏的话，扬州是个不错的地方。那个地方它没有地铁，就是一个电动车。
哦，我刚才想说，我之前写答案想写扬州的没写，就是因为扬州没有地铁，交通太恐怖了。
我觉得我待过东北的城市，对吧？我自己的老家，然后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这个我都是至少待了一年以上的城市，然后但我其实也很喜欢北京，我没就是北京只是过客，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我喜欢那种老皇城根底下人的那种骄傲感，就是即便是你可能会他会让
你现在跟我共情了吧，
他会让对他会让一些外地人可能会不适，但是
你前世也是个哥哥，
就是骨子里那种感觉我很难去形容它。再一个就是我就比如你看。通过老舍呀，或者通过很多这种、
文学，
对对对，那种作品，包括沈从文，他也写了很多那种，就是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他也写了不少这种。我就很喜欢那种红墙，绿瓦，白雪。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北京的四合院还在，我姥姥的北京四合院
还
在，咱们四个现在就在四合院里边沏一壶茶。
哎呦天，
杨树叶面，大树，就
少做吧，梦还是少做吧，想想。给你说光蟋蟀，
你说现在是不是很舒适、
啊？可不是吗？隔壁就雍和宫
啊！
对呀、啊，然后你就是聊着聊着，忽然间就走进屋了。我们寻思你干啥呢？夸一下，一堆手串放桌上，让我们随便挑。
咱们把大门一敞开，
哎呦我，
然后就看着外地人这样来来回回走路，
北京欢迎你！
哎，对对对，
我家大门敞打开，
我拿大蒲扇躺一个地方，
张开怀抱等你。
这些游客排队呢！我操，雍和宫他妈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妈有什么好看的呀？啊！
人锻炼我都腻了，就是
我们北京人就是零。
你想想这个感觉，
对呀、
啊，我们现在还会蜷缩在这儿吗？
可不是吗？
蜷缩在无名小小的后台，感谢无名喜剧对本播客的大力支持。
然后我又跳回来了。哎，但是我在我生活的这些城市当中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杭州和深圳是很宜居的城市。在我生活的这些城市里面啊，原因不同。首先深圳因为深圳的发展年限非常的短嘛，就80年代左右开始才那个腾飞嘛，他自己其实缺少很多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个城市，就他没有很少有当时很少有大学，然后也没有什么历史
古迹，
对对对。但是深圳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在什么地方， 他会，我在深圳生活那段时间就经常免费给我们送各种各样展览的门票啊，什么什么世博会或者什么什么那些博览会，
比较有活力，
就是免费，对对对，就他知道政府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需要什么，
所以他就会大量的去给这些市民去引进这种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看深圳卫健委也是最早的，就是用九零后或者是零零后做那个小编的嘛，就是那个公众号，一个正式的公众号，然后写的风格很活泼嘛。我觉得深圳是这样，而且深圳是我记得好像是比较早的就是普及 HPV 疫苗全民接种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记得我离开深圳了有段时间，我有次还接到那个短信，就是好像是某一个区啊还是某一个范围我忘了，反正就是深圳的一个地方，就是给居民普及肠镜检查，胃肠镜检查，就免费的。就是我觉得
很年轻的一个，
他在生活上会让你觉得很自己努力。而且深圳的地铁，反正我之前的感觉啊，就是朋友们你们可以批评我，就是听众也可以批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深圳的地铁年轻人很少坐着，就是只要但凡上一个老年人就一定有座，就一定有座，一定会给人他让座，甚至老年人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只要来一个老年人就有人就有座位。
所以你们对宜居城市的标准，我能听到第一个就是说交通得方便，
得有电得有地铁哈。
啊，对，得有地铁，其他还有什么标准吗？一个宜居，
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宽容很重要。我现在比如说，其实没
宽容什么
呢？没以前
宽容他个人，
宽容我这个土鳖。我现在其实没以前那么喜欢上海了，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上海不如以前包容了。我以前还是挺喜欢上海的，我印象很深，刚才不归讲的展会，以前上海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动漫类以及二次元文化类的一个展会的，它这个不只是动画和漫画，还有一些影视。我在上海见过《越狱》里的那个 T-Bag 的演员
啊，
然后见过《疑犯追踪》的那个 A 妹 Amy， 见过《指环王》里的那个皮皮，都是在展会上见的。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上海，因为上海的话在和对外沟通的话非常的畅通，也有很多交流的一个机会。对，但是那个展会在前几年就停办了，但这个也和一些就是国际关系还稍微有点关系，但是我是觉得以前它会更包容更开放一些，所以说现在的上海我觉得可能以前更有魅力，现在也挺好。
但是我知道你大概意思就是说，就跟不归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城市一些文化元素，
对，活力、开放、包容，
就是落到老百姓手里，就这种东西是很好。
对对对，
包括我觉得杭州也有这个特点，杭州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办事效率极其之高，跟互联网公司或这种什么节奏有关系。
对对对，
我记得之前好像
马云也说过零趟跑政务，
对对对，马云也说过嘛，就是说他当时为什么选择把这个企业办到从杭州这个地方开始，是因为当时杭州的那个什么什么部门对他反馈是最快的，然后他就想着就是就直接就落在这里了，就可能以后会更
办事效率高嘛。
对，我觉得杭州是他很快，他办什么事情我就感觉挺快的，嗖嗖嗖的，就是可能三天，他跟你说三天之内，
你生存还得看东北人啊，
就是三个工作日之内给你反馈，但其实基本上当天就经常就能办结，
那是确实挺好的。
是的，是的，
对。我可能还因为我自己是南京人，所以我去别的城市我比较在乎租房的房价。
好，
对，这个我觉得你去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大话，还是你最接对，
对吧？
还是
严
老师接地气。
对对对，
宜居的城市就是你房价得起码跟你的那个收入工资得有一个占的比重是比较你能接受的。我觉得我至少之前在北京是可以，只要你不住的比较远，所以这跟交通也刚好可以连在一起。
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没提南京？南京也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南京比较习惯了，但是我觉得南京不太能留住人。求学的时候人很多，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的高中同学都来南京上大学了，但是毕业之后就无论是生活成本啊，还是说就业工作的一些机会啊等等都没有那么多，都流失了。
那他们都去哪儿呢？
回老家了，或者说去更大的城市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也是生活在有的时候不同的城市，或者是甚至是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是吧？大家你们觉得从上班角度来讲，你们觉得上班卷不卷，或者是你觉得工作态度大家都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有没有调休这种非常具体的东西，大家可以聊一聊吗？
对，我特别好奇国外这方面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国内我目前为止啊，我感觉很矛盾，我感觉很矛盾，就是现在年轻人他自己再卷，
但是
他又
在想躺平，他在说自己在躺平，
对，他要又说累很想躺平，但你躺又躺不平，卷你又卷不过人家，我感觉现在国内就是很矛盾，
被动卷，
而且现在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卷还是躺平什么的东西也很矛盾，就我孩子我到底给他什么样的教育他自己也不太明白， 所以我想说，我就想了解一下，国外也是这种心态吗？
啊，先
我先那个班门弄斧吧，因为我确实没在出过国，所以说现在说可以严杰老师来收尾。我只在亚洲去溜达过，我是感觉东亚三国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的。
嗯，
就比如说像是大家都说现在上班累、上班卷，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当然我只确实是主要在东京都附近转的，那边的年轻人也很卷，也很压抑。而且他们的释放渠道有时候我都觉得挺荒诞的，就比如说那倒不至于，不完全是喝酒是一方面，
可以说的，
对，说点可以说的。他有很多的上班族穿的特别西装笔挺之后，下班之后就去那种街机房，就打那个什么铂金哥弹珠什么之类的。你就觉得你一个成年人然后在下班之后还用这种方式也挺反差的。然后我当时去秋叶原那边，不是有除了有那种就是啊，还有一些稍微带点色情的一些东西，我就看到一个老头一个老先生吧，然后也是
有区别吗？
大家本来就没有素质，忽然想起来我得有素质啊！
看到一个老逼灯，
这就没素质。
一个老狗逼，
穿的也是仪表堂堂，还说得过去。就在那个漫画店，因为他上层的话好像是正经漫画，下层的话就是一些色情漫画，他就在那边提着公文包在那边看黄色漫画，我觉得好逗啊，就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消遣和娱乐，就是在压抑着自己的一个本性，然后通过这种来进行释放。然后韩国我也感觉他们特别的卷和内耗，我觉得比我们甚至更恶劣一些，生存环境更恶劣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倒有一点还挺好的，就是我当时有个朋友去找他玩，他带我去海边嘛，然后旁边也有很多车，车的话都是那种 SUV， 上面的话会带一些冲浪板和一些露营的一些设施，我觉得这个倒挺好。我说这边的人还挺喜欢户外运动的，他说对，那上班那么累的话，那他周末肯定要稍微放松一下，他们有可能比如说周六出去就在外面露营，然后星期天的话再回家，通过这种途径来释放。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人喜欢户外了，我觉得也挺好，因为确实工作压力太大了，需要有个途径来释放。我觉得你去户外总比看黄色漫画要好。
那不用，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对，没有高下之分，
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
对，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
确实是日本就比较压抑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东
西，很割裂。
对，
我看那个短视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我看韩国人很可怕了。韩国人上班然后
太可怕了，
上到晚上然后开始喝酒，然后开始凌晨开始健
身，对，一天四个小时已经是充足睡眠了，
没有不需要睡眠，基本上两三个小时睡，然后起来再上班，然后再继续喝酒，然后喝美晚上喝美式，然后健身，我觉得太可怕了。哎，我现在看那个就是国内这些博主的一些短视频啊，就比如说我存款多少多少钱了，我要躺平退休生活怎么怎么样了，
对，
他就说哎，我不开始不卷了，但是他明明在做自媒体，他明明这样子很卷，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矛盾？
对，就他都不觉得这个是再卷了，但是他对于卷的定义、
只是不上不只是不坐班，
对，
幸存者偏差，可能真有一波这样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就是放松了，比如买一个房车出去旅游，但他可能就是不分享，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是没有必要给别人看嘛。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那个躺平什么的，你可以是上班是上班，下班是下班
啊，你说到
生活是生活，
对
对吧？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我躺平是我彻底就躺着了。我觉得国外是这样吗？
里面刚刚问题里面没有调休一说，国外是没有调休一说的。但是我觉得加拿大
发明嘛，
加拿大是属于公共假期比较少的国家，就是我去加拿大之前我也是没料到他的公共假期甚至比中国还要少，就他
不，你是现在是定居加拿大了
啊？对对对，定居加拿大，就他公共假期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加拿大他没有系统性的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在那些除了那些创业公司，就在基本的大公司的话，你下了班就是下班，就刚刚轩轩说的，你下班就能下班，不会有电话找到你，也不会有比如说微信群啊会跟你说周末你帮我改什么东西，不会，你下班就下班。但是
边界比较清晰，
对，他们很看重这个，就是会不会吵到你啊，或者加班费啊之类的，但是有自己的卷，但是自己的卷就是你自己对于你的职业规划包括你的未来发展方向，你需要如果想进阶一下的话，你就要去做人际关系，然后这里面谈到人际关系就会有一个我觉得在国内可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族裔之间的互帮互助，因为在国外的话除了当地的白人以外，中国人大部分时间跟印度人去拼，就是印度人比如说他有做到一个中阶的领导，他会 更多的会考虑招印度人。那中国人
老乡帮老乡，
对，就他们在这点上面还是挺团结的。然后中国人也就会比较在，比如说你进个银行，你肯定想知道有没有中国的前辈或者之前提前去了解一下情况，会用互帮互助的这种行为。所以可能是卷在，就是自主的卷。你下了班之后自己去考个什么证书啊，就是你自己的卷。但是他并不鼓励，或者说并系统上不鼓励大家去那么去卷。对，反而有的时候他说你别加班或者怎么样的，对，他有很多政治正确的东西在里面，就不让你加班，或者说不会你压榨你稍微如果比如说过了一个点给你发信息，你是可以投诉他的。
哎呀，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觉得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对，给你发一些信息。
有人投诉吗？
会有，就是会有投诉，就是他不会认为说，哎，这个会影响我的。
不高兴，妈进九点让我改 PPT 是吧？
投诉也要注意文明哈。投诉也要注意文明用语。对对对，大概
你们的那个社交软件有没有被工作占领？比如说国内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微信上
很多时候都是工作软件
啊。对啊，所以就是不会。
你们社交是社交，工作是工作，
就是对，会有工作的就用邮件去沟通
啊。
对，但是你下了班之后你不登录公司的系统，你收不到邮件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的社交软件不会侵占，对，不会被侵占，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是说的，这是不在这个创业公司，如果在创业公司，特别有华人的创业公司，其实那个卷度跟国内差不多，就是你还是会用有微信群去工作，你下了班你周末你还得去看去处理问题。所以就在那儿，你自己如果想卷你是可以非常卷的，但是就是个大公司，它的整个社会系统并不鼓励你像国内那么卷。但是美国不一样，我觉得美国还是比较会整个经济会比较活跃一点的，加拿大我觉得是偏平缓。我几年前我那时候MBA 刚毕业的时候去当地的一家电力企业，就相当于他们当的企事业单位，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们还是用Windows 2000，就那个系统就如此之老化，他们就是更迭的就没有那么频繁。对，
那你们比如说在上班什么的，会像年轻人现在比较流行的摸鱼啊什么之类的八卦
啊？会，当然会，大家不都是靠八卦熟起来的吗？
而且谁想上班啊？人类就都不想上班吧，应该是吧？
对，
过于生存。
你说猴为啥没往下进化？
而且
再来进化就得上班了，知道吧？
像国内那么卷都可以有八卦，会摸鱼，那国外本都没有那么卷，肯定可以去摸鱼了，这正常。
你在国外
干什么呢？
你在国外有没有经历过办公室斗争？
也是有了。其实这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办公室这样的会说，哎，你换个领导，你都别说刚我说了，有印度裔的和中国裔的，如果你的老板是印度人，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就说了吧，总也不是，因为我想说
给你剪掉，
我就想说我不是种族歧视，但我感觉说下来他就是对一个种族的一个刻板印象嘛，就印度人他比较会说，就是他可能做个七分，但他会展示出来他说的是十分。
我操，那我领导
自我暴露
有印度血统，
对，他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去，比如在国外做一些职业培养的话，会教大家因为中国人比较踏实嘛，就是你做事情看能做到十分，但有时候你做事做到十分，你讲的可能
甚至我们还会谦虚一下，
没错，
其实只做了七分，
没错，就是不要谦虚，甚至要夸大。
我们单位已经跟国际接轨了。我们单位
做什么工作？我就是主要是三峡工程啊、南水北调啊之类的。其实你是做，我就是南头北头来回送水。
就是你可能在一个大的项目下面，你是那个小的一环，但是你不要说你小的一环，你得
说
大的一环。对，你主导了一个价值30亿的活动，但是你可能只做 PPT。
我们为什么觉得如此熟悉呢？因为我们都找过工作，都写过简历。
对，他其实就讲不要太。
我们年终总结就是这么写的呀。
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大家觉得你们现在对于买房租房有没有什么态度，包括国内国外你觉得房价呀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可以聊一聊的。
嗯，
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我人生的前30年是中国地产发展就是最
辉煌的时期。
你吊起这么高，我们怎么接
这一趴这么起吗？
你是领导吗？你感觉你是把自己跟那个时代的潮流啊都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代是你主导的，
正好被我父母赶上了，我就跟着我父母从 换房子什么之类的，买房啊，到底决策买不买房，这个时间过来的。
嗯，
然后在我三十岁以前，我就坚定的认为，人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
啊，
你这是寄居蟹思维啊，不一定。
刚刚想说，每一个字都不差，
就是我当时还在参与我父母的这么一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钱的嘛，我不可能是自己去买房子，肯定是我父母去买。
嗯，
但是我会参与他们这个角色，给他们一些意见。
嗯，
哎，我说哪边比较好，然后最近怎么怎么样，我会非常的在这方面非常的注重。
你这个行为
买房老手
多少岁？
30岁之前，20多岁的时候。
我以为12的时候说，妈，我觉得北门那一片吧。
十几岁的时候，我会选择，我会想说，妈妈，我想要住这个小区，
因为这个小区空姐多。你还能有什么理？
当时被这个整个中国，我感觉整个中国就是被房子给笼罩住了。
嗯
啊，就是必须得拥有房子的这个思维给笼罩了。
对，可能大家讨论的都是房价、房子在哪边买、嗯、哪里好，什么什么之类的，
紧迫感。
对、嗯，然后当时就是换房子嘛，其实你住这个地方已经挺好的了，但是就是一直想去置换。
啊、哦，已经是四合院了，置换
非得中宫啊，就是
就房就想往北边靠了，
你往皇宫不行吗？你非得上故宫？
现在我都想住江北。
耶和那拉甄嬛、
哎、
回宫那天了，
徐州我现在特别想去。然后、啊、但是我30岁以后，可能也是房价，因为现在这降的还蛮厉害的、
嗯、
我现在觉得租房也不错好像。
哟，你还挺亲民。
对，我觉得这是跟那个发展有关系的。
嗯
嗯，前面我觉得被 PUA 了
啊、嗯、啊！
哦，对，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赞成的。
嗯、
对，我现在觉得我有点醒悟了，
是，
但已经迟了。
我的感觉和轩老师有点像吧，因为我买房正好是在2018年嘛，那个时候也是算是快接近顶点了。然后我现在的这几年的感受，就感觉很多时候都像梦一场。发现这两年南京的房价和我当时买的是一样的。
你现在已经回归了吗？
现在我至少我住的地方是持平的，但是我小姨子，我妹，我那个我老婆的妹妹，她买房是在高点买的，然后现在的话已经亏了40多万了。
18年买都不行啊。
18年还凑合，19年买的话是基本上是最高点吧。嗯嗯，然后她现在房子差不多均价已经降了将近1万，然后整个房子可能得亏了40-50万了至少。
其实我能买，比如说我能买房，对吧、嗯？我自己能买房，但是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受制于人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啊？我知道。
比如说，你看我前期我换了很多的城市，如果我没有房子、
嗯，
我可以说走就走，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但是我如果比如说我真的在这儿买了房子、嗯，就意味着我人生大概率可能会定下来在这里。
对对对，
有种自由被剥夺的感觉。
嗯，他之前一直
没买
房，
你可以
买
很多套房子啊，
哎、有道理是吧？对呀、啊，
你可以以房养房。
对呀、啊，最后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喝什么呢？喝饮料啊，对不对？是吧？
喝醋啊，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个就是岳云鹏的那个吗？就是吧？我们很纠结买这套还是买这套，你都买下来吗？就是。
对，这种也不好讲，没有绝对的标准。就比如说我妹，就是像布衣老师刚才讲的那个状态，她之前一直被家里和亲戚骂，说你工作这么多年，你还不买房，你以后怎么办呢？但是她后来有一个机会去出国工作嘛，然后就因为没有房子，她会更自由一点。而且现在在国外发展的也挺好的，我就觉得可能视角更打开一点，或者说人可能也看际遇，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标准，千万要扛住舆论压力。
哎，我们看看国外什么情况，把视角转向国外好不好？
没有，因为我觉得先聊租房。
好，央视、啊、
对，
租房和买房。我们
对，这样我们把视角转向国外，
连线一下驻外记者
严老师，
能听到吗？
严老师能听到吗？严老师，
但是你好，你那边现在怎么样？风大不大？
啊，风比较大。
你应该有个延时，你知道吧？应该过了一会儿说，
好，主持人
听到了，看，
好，主持人，
好。啊、哦，我先说一下，我现在人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旁边哈，因为我刚听了各位老师的谈话，我想先从租房和那个买房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买房有时候大家的考虑可能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保值嘛，大家都觉得买房是保值，它叫不动产嘛，
对，
就是买房是保值，当你的买的房子不保值的时候，其实你就大概率不会去买房了，
嗯，
用国外的房子的保值性，至少它跌的没有那么快，虽然比较平稳，虽然有波动了。但至少是保值的，不会说是差那么多。然后第二个可能买房和租房的区别，就是我觉得是取决于人的一个非常狭小的心理，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细节，就是我想在墙上挂东西，我想在墙上钉东西，就是你想对你家里面进一些改造的时候，但当你
不拥有这个房子的时候，你那个改造的那个心就得不到实施。
你就改呗，多赔点钱呗。
它就是一个归属感的问题。
你这边有提灯定损呢，你们
归属感。
没人是会花钱装修宿舍的。
因为刚才不归老师说到，说你如果有一套房子，你会受制于这个房，你会觉得哎呀，我就必须待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买房，你租房也会受制于，就是如果他要卖的话，你就得跑了，你就得。可能临时一个星期你就找到新的房子，那种感觉是被人催着赶，
对对对，
这种感觉也是不好的。
是的，
而且如果你买了房子，你可以以房养房，你可以租给那个地方的人，你去别的地方再租房也是可以的。
嗯，
我当时买房也是觉得想要定下来，在多伦多定下来才要觉得去买房，所以在国外你更多时候你是想你要回流啊，你想回国工作啊，还是想在北美继续工作，你是这么一个考量范围。我在那读书的时候都是租房，大家都租房，没人买房。有个别的买房的，那我觉得是有非常长远的思维。
嗯，
因为他后来那房子都升值了，而他那个时候他可能买一套那种房子自己只住一个屋，然后分租给其他的，还能帮他还房贷。我那是非常长远的。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这样思维。
嗯，
我还读的是商科，我觉得我真的妈读的不是商科，人家读的才是商科，这种思维很超前。然后最后他现在十年过去之后，人家房的房贷已经还完了，我再开始还房贷。对，这就不一样。
要长远。
但这个你是从华人的角度去分析的吧？因为你是去留学，你要租房子是吧？但是如果是当地人、本地人呢？
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信贷的这种概念接受的比较快，就是贷款，然后住房子。
他们那种比如说我就是不买房子，我就长期租房，这一类人多吗？
我觉得也是有的，也是有长期租，因为国外也有从别的城市来的嘛，就也是没有定下来长期在这个城市去住，所以租房也是很正常的。对，我觉得就是他们租房和买房的这个决定。并不取决于他们有多少钱或者投资，只取决于他们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久留。对，
哎，那我再问，就深入问一句 就是国外他们结婚要买房子吗？
就是如果撇开咱们华人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的。
就是
没有说一个嫁妆是一个房子，其实他们没有的。对，对。
我其实觉得国内的租房子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搬来搬去
啊，对啊，
要搬家
是啊，
契约精神不是那么强，很有可能临时被房东赶走。
没错，
而且他这个中间的这个争执点也比较多。
对呀、
什么是该租户做的，什么是该我做的？对，
就是我们
扯皮嘛。
你会发现，你每次去租房子的时候，你跟不同的房东签的那个合同是不一样的，
对，
都是自你的，对吧？
有可能你遭遇的还是二三四五房东。
对，你对于一些就是对于法律不太了解的人，他甚至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霸王条款，他都看不出来，对吧？都是自你的嘛，是不是？
就是你们现在还会去，就是觉得我可以不买房子了，我直接租房子吗？你们现在有这种想法吗？
我不太会。
你还是要买？
我还是比较，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自己住的舒服的那种感觉，
就你自己可以控制，就是有归属感，怎么打造成你最喜欢这种空间模式。
对，
对，就房子是
一个人还是挺重要的，我个人感觉。然后它可以小，或者是，而且就是我比如说我就单身，就是住单身公寓其实相当之舒服。你就不考虑产不产权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不考虑他后续你生不生孩子，不考虑这个问题，你就想让自己住着舒服，单身公寓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舒服。
然后刚提到那个房东和租户的关系，我觉得加拿大反而是一个相反的，他太保护租户了
啊。
因为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新闻，就是租户已经到期了，人不走，就不愿意走，房东拿他没有办法。
那租金还付吗？
就租金不付啊。
不付，
他凭啥可以这样呢？
那这不是侵占私有财产吗？
对，然后他到最后是叫来了警察把他撵出去的。就他当然那个可能是华人一般不会这么做，
这么讷呀，你们那边的人那么讷呀，
华人一般不会这么做，但就是太猛了，就是保护租户疫情期间就是政府规定租户可以有几个月的是可以不付房租，因为知道没有
钱
收入来源
对，没有
收入
嘛，那房东也拿他没有办法。
房东那几个月也没有收入来源。
对啊，所以他们反而是保护租户，但是租户的权力太大了。
嗯，
哇，那好像淘宝啊。
对，像拼多多和后来学习的淘宝，对、
嗯。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都聊到房子了，我们索性就往房子里面聊一聊，好不好？
往房子里面聊一聊，
对对，
聊到床是吗？
聊一聊怎么装修行不行？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估计国内国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精装房、公摊啊，或者是你说阳台到底封不封，很多很多一些细节问题。
啊、这个其实我都想听听你们的故事。
西瑞老师必须得主说，
他老坎坷了，
装修问题，
基本上装修那些坑能踩全踩，全踩一遍。
你是干装修的，
对，我
觉得。甚至在装修过程中打过官司、
嗯、哦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哪天单独聊一期，但是简单来说吧，我是觉得
就这么多素材
因为很多细节就太扯了，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装修的话涉及到人的因素太多了，你要是遇到一个靠谱的人就可能会省很多心思，遇到不靠谱的就哪怕是一个大公司、嗯、也不行。我当时找的装修经理也算是靠谱的，但是他旗下有几个人是不靠谱的，就比如说那种空调和暖通、
嗯、
他把什么时候付钱写的清清楚楚的、
嗯、
但是没有很鸡贼的没有写什么时候交工，结果让我那个空调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就是据说他后来是去什么赌债赌博然后欠了债，甚至说去挪用这个钱去补窟窿等等，就是钱资金没到位，他的设备就没有办法，他甚至还拖欠装那个工人的工钱，前后拖两年，但是我没有办法，最后就找他们法人才解决了，不然的话就只能打官司了。关于那个什么马桶打官司也不重提了，
对，就软装硬装都有，
软装硬装都有，而且会发现你如果当时我是想省钱，这是一个麻烦的，就是你想省钱、
啊、对，
就必定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你要是想省精力你又要必定耗费极大的金钱。我当时是有一些细节是自己抠的，就比如说门和地板是自己去联系的，这样确实便宜了一些、嗯、但是两边扯皮。
后来你发现你那个多花那个钱哪是买了的服务啊，就是买
了
情绪价值、啊、
就是
买了情绪价值。
装门的说你的地板铺高了门关不上，然后装地板的说我按照规格来施工的门是他自己的问题，结果两边就在那边扯皮，但实际上衔接确实是有点问题，但是你只要装一个门头条门很简单的一个，就但是他们会相互推诿、
嗯、
你如果是想协调的话就很难，再零零碎碎的就更多了。你如果是自己想买一些装修或者卫浴，我发现我买的很多东西现在在淘宝上，当时都在旗舰店天猫旗舰店买的，现在再想找那个店铺没了，就因为那些品牌就已经消失了，你想找售后你都找不到。这种问题真的可以聊的太多了，就既涉及到人又涉及到那些物件，然后又涉及到中间衔接的装修，非常惨痛。嗯，
哎，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装房子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沟通很难。
嗯，
他明明给我的效果图是这样子的，你至少有90%达到效果图的样子吧。
嗯，
他可能落地落不了。
化妆前化妆后。
哎，落地落不了。然后呢，我跟这个项目经理说的事情他无法完全去传达给装修工人，就导致比如说地板我要铺墙面的地板是这样子的。
墙面地板。
墙板吧。也是用地板铺的那个墙。
啊
那个电视墙我是用地板铺的。
嗯、哦，有那样的，有那样的，有那样的。
对，它颜色总是我跟他说要什么颜色，
然后用电视来铺地板。
蜘蛛侠这
种好，谢老师牛逼。你现在都低头看电视，一定很累吧？
不是，那是3D 的呀。
可以可以。
嗯，沉浸式体验。
嗯，对，
三面都是地，
三面都是电视。
就是我说我要哪一块板子，他可还是可以跟工人就是说错那种，就是他对接老是对接不好。
啊
这种问题，然后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封阳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只有国内有啊，封阳台这个问题，
应该是，
为什么阳台不能统一封啊？
哦，你就是在这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交房子的时候阳台不能封好啊？
我们那边就是封好了，但是这也涉及到一个可能我们国内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的设施就类似于储物间，或者说有一些附赠的一些面积的、
嗯、
你是可以自己改造和打通的、
嗯、
我有一个北阳台，就是因为那个原来是一个储物间，但是你可以自己打通，自己再单独做一个阳台，那个是没有办法封的、
嗯、
因为有人他就不拆，有人拆了会是一个额外的阳台。
哦，这个我能理解，比如说你想用一些个性化的装修、
嗯、
对吧、
嗯、
你允许我去封什么样的阳台对吧，我都可以我自己做主、
嗯、
也不行、
嗯、
物业有规定，你阳台颜色是有规定的，阳台怎么样是有规定的、
oh, okay.
那我还是要按照你的标准去封、
okay.
那你为什么不统一帮我封好呢、嗯、
对、就是、
我可以交这个钱啊。
嗯，可能也有一些利益关系在吧，如果你把这个整包出去那水分就非常大。
他是这样子的，他要你所有业主签字同意， 多少多少，你达标到多少多少以后，然后才给你统一放这阳台。但是人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能我不愿意放阳台，因为我是直接租出去，我不去居住。
对。
然后所以他就不愿意，就这点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
怎么办？打官司。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
是我们以后可能也是要有这个，就是业主大会，他的权力要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物业的话，以后就是要规范。比如说你们对于这种问题，法律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什么住建委什么，它没有这么细致的这种规定，那就真的是需要所有业主都同意，就是防止互相之间那种非常细致的那种扯皮。
你没回答到我的点子上去，你作为这个新闻发言人，你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哎，不，这就是我的。
但是你挺适合当新闻发言人。
对，你挺适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你把我解释火了，现在已经。
它会有很多那个是奇奇怪怪的规定，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小区的绿化理论上的话是种了很多树的，但是最后一交付全他妈是草皮，然后我们又到处拉横幅去维权，有很多
因为两棵树拉横幅去了，
有很多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然后像那个封阳台之外，你刚才讲那个电视墙我也有点感受，就是你有时候错误低级到令人发指，我当时电视墙不知道装修经理给我装反了，你知道吗？就好比我让他给我盖个烟囱，他给我挖口井，然后最后所有的管线全部埋了重新做，他没额外收我钱，但是我知道我的墙已经被
空了。哎，我很好奇你当时是你们家没有人在看装修这件事儿是不是？怎么
看了，但是你不可能实时的去，
我们已经交这个钱了，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场去看着？看着是项目经理的问题。我们作为
火了，你新发言人，你又成功了，火了。
我们作为业主，
我就不敢吱声。我们
你们怎么自己？
对，我们作为业主，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你们签订了这个合同？
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投入我的时间和精力在现场去看？
我理解你的合理关切，理解你的合理关切，
这是你的不合理的要求啊！
喝口茶，喝口茶，消消气，消消气。
我知道，因为我首先就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角度，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生活得更好，好不好？哎，您先坐啊，
是吧？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没有轮到你，你的个人利益没有受到侵犯。
哎，你看您这个就
是
不一定
的。
哎，你看，其实比如说我自己，其实在这个小区，我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你们是体制内的，你们都有自己的福利，我们呢，我们是平常老百姓。
啊，刚才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物业
和谐的
户主的
邻里关系啊，
就是互相不理解的一个过程。
叫你们负责人来，叫你们领导来，
您先消停，您先消停。啊，我已经在叫了，我已经在叫，我等会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他可能会单独跟您解释一下，好，您先消气啊。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都到这样了。
然后东北的装
这种，如果你装修或什么的，会经常见到
东北的装修吧？就是，哎呦，
火很大啊！
东北装修其实是很限制想象力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东北的家庭装修，大家风格都很像。
啊对。
哎，但是我首先要跟你们讲一个事儿，就是我被东北装修第一次震撼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新买那个房装修的时候，那个我妈回来问我们说，咱们家安那个坐便还是安蹲便？
哦，就厕所是用马桶还是？
这第一个震撼我的一次。我说妈妈，这种问题为什么要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妈回来以后问我和我爸说，咱们家要不要装一个电炕？
什么叫电炕？
就是炕。
炕。
楼房里装。
在楼房里装炕啊？
对。
但是电的嘛，不是火的嘛，就电的嘛，
是电炕。
哇，还有这种东西啊！
我说妈妈，
挺复古。
这种问题咱们以后不要回来讨论了。这种往农村这种风格装修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再讨论了。就是，而且我发现东北的家庭，就大家的那个格局都差不太多，然后装修的风格也巨像，就是那种巴洛克风格，你们知道吗？
就东北洗浴的什么风格，就那个风格。
对对对，水晶吊灯。
就想到呼兰一个梗，就是你去东北，
而且皮一定要真皮，是吧？
对对对，水晶吊灯。
你去东北怎么找那个澡堂？你就看那个最像教堂的，就是那个澡堂，
庄严肃穆，宏伟。
对，我们家那个有那个200多颗吊珠，就是那个灯，
嗯，
就是很恐怖。然后我发现东北，为什么我说东北的装修很容易限制这个想象力，就是我们家当时装修的时候是比较早了吧，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妈想着，索性她也不想花费太多的精力，她说所有东西都买现成的吧，她就是你没有像自己设计的或者是你定制的那种你有个选择的余地，你只能在一些丑东西当中选一个不那么丑的东西摆进来，然后就导致 我那屋现在就跟婴儿房一样，我那屋，然后现在我爸住，全是小公主。
你装修屋里都是什么意大利炮？平安县城里的。
全是小公主，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贵妃，那个沙发是那个床是贵妃的那种的，然后粉色的那种床，粉色书桌，我爸躺在里面跟那个什么变态一样，真的很限制想象力，东北很限制想象力。
而且我现在发现啥，就是国内的装修啊，有一种我是装给人看的。
装给人，
我不是装给人住
的。住
的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我其实
美观性大于实用性。
对，嗯，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家装修也是，有一个门，我真的觉得它外开会比较舒适。
嗯，
因为你如果内开的话，就是是厕所啊，内开的话，比如说我蹲在马桶上，你内开的话，
啊、
它会影响
就被翘上了。
对，很会影响我的我的空间。那比如说我
岂止空间，简直安全。
不是我没见过马桶，我没见过卫生间吗？往里开的。
有啊，
卫生间
往里
开
啊、
嗯，
我们家不都是往外开？卫生间的门不应该是往外开的吗？
你如果往外开的话，门你开门的时候，那个门不就是在客厅就能明显的看到那个门在外面吗？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嗯，就是不够美观，
可能看结构吧，因为我们
因为卫生间本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基本上大家不太会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是这样子，你如果卫生间门是朝外开的，你平时开着那个门的，
嗯、
那你那面墙你就不能挂画了。但是你如果想
挂画，你是真是艺术生，你真是学艺术的。
你如果想挂画，你门就必须内开，因为你平时门如果开着的话，你门就往里开，你那个墙你就可以
换个拉门，换个拉门。
对。
然后就是我跟我父母争执这个争执很久，是我妈妈一定要内开，她想要挂画
啊，
而我觉得装修要为人服务，我要外开。
对。
就这件事情能争执很久。
那就在厕所里挂画呗。
不能解释，你要穿个推拉门能咋地？就非得
你也有艺术，你也舒服，
或者在门上挂画。
实在不行，看过商场那种卷帘门门。
没有问题，咱们是能创造问题解决问题吗？
对
对。
然后还有是这样子的，我们家本来装修是有那个沙发和茶几的啊，是统一配好的，
啊、
就正常不都是这样？
也很奇葩啊。
对，茶几这个东西，我们家根本就不需要，而且我很讨厌茶几这种，我喜欢那种大地毯，然后就直接在上面跑来跑去这样子。
所有我觉得所有买茶几的现在都后悔了，我们家老后悔了那个大茶几。
然后我们家茶几现在就在书房放着。
对。
爸妈会说
就买了，
我
但是
家里来客人呢，
我家没茶几，不买茶几。
对，不买茶几。
其实现在最好大家不都是那种边桌嘛，小边桌那种能滑动的那种替代了、
嗯、
那种原木的是吧？那种最好了，因为家里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客人。
然后还有客厅，我们不看电视的，就非要买个电视。我说你这个边可以做一个书架的一个客厅什么之类，不塞、
啊、客厅放书架也是有点，也是有点，我觉得有点压力大了。
我想要什么就放什么，
这是什么展示类阅读？
我想要什么我就放什么。
符合他的逻辑是给用的，而不是给看的。
对，我这边钱哪怕我空着，我不需要电视啊，那你为啥买电视啊？他们就是要买
地板嘛。
就你装修是为了客人装的，还是为主人装的？
对
吧？
对对。哪怕他不来客人，他也就是想为了外面的人去装，我觉得很奇怪。
嗯、
没有，我觉得咱妈当时觉得可能咱家会很热闹。
然后，其实还有就是精装房，国内精装房我特别不能理解，就精装每个平米那么多钱，然后精装出来了，然后最后再扒掉。
啊，因为要自己要改是吗？
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可能质量不好，我进去之前我要先把它扒掉，再重新弄，然后这样子我。这个保持的还会特别久一点，要不然你如果不弄，你直接搬是搬不进来的。
这种人不就和那些去买汉堡把汉堡拆开来的人一样吗？
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脱了裤子放屁是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朋友买的精装房能够直接拎包入住，没有。
嗯，
一定是改造的。
嗯，
而且是因为质量问题。
信不过。
是的，就是我之前住了好几次那种公寓类嘛，都他们都是精装交付嘛，就那种，甚至他是把灯都给你安排好了嘛，就所有的那种位置都给你安排好了，
啊、
就是没有一个柜门是齐的，没有一个柜门齐，上下左右都不对应，都不
对
称，
对、
嗯，各种各样问题。
他最后说的是一个装修的质量的问题，无论是自己装，
就是他批量性生产就没有那么细。
另外一个，它本身这个价格就是水分了，很多的开发商都是把这个盈利点放在精装修这个价格里的，它会收的比较高，但是最后交付时候会用一些廉价的材料啊。
你在买房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这个装修包多少钱，那个装修包多少钱，你无法忍受说啊，我好像买个低价的，然后我再这样子就忍着住进去
啊、
你好像
那我问一个他那个不归会问的问题啊，就你买精装房之前你不会
怎么听我不一定，你先问再说，我看能不能
这个买精装房之前你不会提前去验房吗？掏钱之前你不会直接去验吗？
有用吗？
但是你如果觉得它那个已经不符合你的标准，你就不买它呗。
你已经你是先付钱
啊？对啊，那
然后房子再交付。
还有，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买房可能首先考虑的是整体嘛，或者是地段，或者是这种东西会优先，嗯、对吧？装修如何？这个可能会稍微刺激了。
我已经决定买这个房子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装修，我会把房子推掉吗？
啊、哦，那你抱怨啥？你这么
对，我、哎、这是合法权益啊！你也我你也让我合伙的，现在
让你的管事儿来。
啊，不是不是，
我和你没话讲，哎、我要和你们管事儿讲。
咱们有时候买的是买的是地段，有时候买的是风景，甚至有时候
买的
是学区。
学区，对，
嗯，
那你就是如果。当然了，就如果什么都有，那就更好了。
嗯，
那就在这里面，你可以接受不那么完美的就是装修咯，
就是完不完美要符合我的价格
啊。对，
我付了多少钱，我要拿多少钱的装修的样子
啊。是，
如果你不符合我的这个花费，那我当然要提出不合，我当然提出意见啊。
对对对
对，对不
对？是的。
那我不能因为这个房子既有学区，风景又好，
你真的很赞同吗？
啊，是
你啊，你感觉很敷衍啊，
不，就是你付一分钱就觉得是一分货，对
对，
是吧？对吧？
对对对，
那就是
这是一种非常你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消费状态，但不可能实现
啊。所以说啊，
对，
得让它实现，咱们目标不是得让它实现吗？
所以你呢？你那边呢？
哦，我先说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国外的人工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贵。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当时我家里面一个水管，就是洗澡的那个喷浴池的水管破了，然后请了。就是西人当地的他们那个装修的或者修理的人来，他是按照小时去收你的钱的，一个小时是150加币，乘以5就750人民币，他不包你修好，但他就在那磨磨蹭蹭的磨磨蹭蹭的磨磨蹭蹭了5个小时，
赶上演一个专场的价格，
没有修好，然后说晚上要下班了走了，
嗯，
给我开了个账单，你像5×150，750加币，
嗯。
但当然最后我跟就是跟他来回扯皮也没有付那个钱，但你大概就知道就他们这那个对于人工是多么的金贵。
这可以跳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上班摸鱼的那个事儿了，就是从一个话题。
对，就在这个大前提下，我当时刚去那儿租房的时候，学生嘛，去那儿租房一个月500，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啊，他那什么修个东西750，
还没修好。
对啊，还没有修好。但500的那个租房的话，当时我去那个。大的房间发现那个粉刷墙壁都没有粉刷好，因为他是可能刚买的新房子，那跟房东是个也是华人啊，就是交涉，就是说可以不收我房租，但是粉刷我自己来，所以我觉得去加拿大或者去北美留学的学生，只要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经验，自己从粉刷匠开始。但是就是
骚米都
对，
我是个快乐的粉刷匠，
然后从粉刷匠开始大家也会开始换马桶，
这不错，这你们都能有点手艺，我就发现
这是被逼的嘛。因为你如果想
换一天，
感觉
是
不
少。
头一天水管没修好，很生气，第二天自己当成了水管工，
就
是、出去打工去了，是吧？
就是被逼的，什么都会了。然后女生说自己会换轮胎，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就是因为人工的问题，所以但是装修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自己去看着的。当然不是，我没有指在座的各位哈，但是那边也有经常说，我自己买的是二手房，就是我去买的时候，里面什么都好了，
都好了，
对，地板也是铺好的，什么这样的，那就去查嘛，还算满意，我可能算比较幸运的，没有出现一些就是质量的问题，但是我们唯一做的就是粉刷墙，但我没有自己粉刷，也是叫了人，整个房子可能2-3千加币粉刷墙，就还是比较贵，但我实在是对自己的粉刷技术没有那么。在行，
你后来你看他们粉刷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我自己真牛逼，还不如自己刷，是吧？
对，但他们也
刷的凹凸不平，
也是很专业了。
你看，我这是做了幅画吗？
我跟你说，其实简单的粉刷白色是很简单，但如果你颜色稍微复杂一点，或者是颜色稍微有个性一点，你其实就很有那种
压力
了。对对对，我就自己就来不了了。
那我觉得，那我们对于房子，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想先问一下，我接下来问一下，就是大家对于存款的态度如何？就比如说
越多越好
不是这种态度就是假如说对你赚这个钱，你是更倾向于去攒着，还是更倾向于把它花掉去享受生活，类似于这种可以聊一下吗？我们先聊国内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再聊国外的这么一个模式。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们现在95后，
那我们95后其实是觉得
那个你是1895哈啊，那个是我其实是偏向于传统的那一种类型的， 就是我首先得有安全感，我的快乐要建立在安全感之上。
就是你倾向于存钱，
我对我要攒，我但我攒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就会开始就是放稍微放宽一点，
享受一下，
对对对，会这样的。我觉得攒钱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比如说你攒，
我觉得这个也看个人观点吧。我现在的话，我是觉得有一些金融工具还是要适当运用的，就比如说，
大盘，
我先哭一会儿。我爸妈确实买了，我觉得这挺吓人的，因为我父母他特别是喜欢攒钱，但是在投资方面又过于的一个冒进，可以
过于冒进。
我真的，我妈反正
喜欢攒钱和过于冒进也太矛盾了。你是喜欢亏钱吗？
攒钱上比较右倾，投资上又比较左倾，是吧？你们家
对攒的钱最后都被骗了，
很复杂。
我现在的观点可能是金融工具多多少少要利用一些吧，就像之前的话，除了房贷之外，但是我房贷是控制在我的偿还能力之内的。
啊，
然后当时又买一些车位和装修，我也是分别用了一些贷款的，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说对生活质量有太大的影响，同时这个周期五年我觉得我也能够扛得住，尽管可能利率算是中规中矩吧。
嗯，
然后我是有负债，同时的话是有就是适当的一个存款，保证自己现金流的一个灵活性，万一有点急事啥的，然后也是有保险的，尤其在孩子之后怕自己或者我老婆挂了，然后另外一部分全部承担生活压力。
你是看得真开，你就好，
就
他好。
我
待会给你推荐房贷险，
好棒啊！
对，我不会一股脑的存钱，这可能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爸妈是真的是好努力的攒钱，但是也好努力的被骗。所以说我现在
给骗了攒呢，
对，都不给我攒，他宁可让骗子骗，也不让儿子骗。
嗯，
我就和他们，
因为骗子给会给情绪价值，你这就是纯骗了，
对对对，
你太认真了。
他们和我爸妈的关系，
拿钱去过来，我说。爸钱
这个事儿，你爸妈想反正都是被骗。
对，骗子的关系可比我和他们的关系要好多了。
对，而且干儿子肯定比亲儿子可能要好一些。
所以说我现在的话会各种金融工具都会利用一些吧，就是无论是负债存款保险还有其他的一些，
要不然你不是去混那么惨，
投资，
就是，
嗯，对，投资也会投一些，但是
很多元，
不会那么，
就是理财嘛，是个综合性的，就
对对对，
存款只是理财的一
部分，就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基本上还是三三制或者说啥的原则啊，会均衡一点。
鸡蛋不在一个地方，
哭死了。
哎，我30岁之前啊，就是我年纪没到这么这个上面，我从来不攒钱。我就是个月光族，可能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高，
也挺好，也至少
很容易就光
了，也很容易就光。
嗯，
当时我爸爸是对我这个就是影响很大的，因为他经常说一句话，说特别是女生在年轻的时候，
我要打拳了啊，
想花就花。我爸是说这个，这有什么好打拳的？
没打着。
他说想花就花，
我甩。
他说因为你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了小朋友，你可能会为了小朋友想着想，你就不会在自己身上投入太多。
蟋蟀吗？
对。
他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想花就花。他对我妈是这个态度，他对我也是这个态度。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嘛，然后我就当时就是月光族。
对，
然后我什么时候觉得我开始，
你知道他花钱有多离谱吗？
举个例子呢，
他买镯子，上直播间买那个翡翠镯子。
这个不讲，这个先不说啊。然后
爸妈教育还挺有成果的。
我后来是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也得攒钱了，
镯子被骗了。
一旦开启了镯子这个话题，我就很难挽回这个。
可以单独开一期，
嗯，
那岂止被骗一次。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98年的，
啊，
年纪很小，但是他攒钱非常的厉害。
嗯，
他那个时候就是对我的影响还挺大，因为他当时跟我一起工作，但我们每天就是算是生活在一起，
每天都要对存款是吗？
他就每天给我压力很大，他就是很早的，他很早的结婚。
啊，
然后很早的去规划整个的家庭支出什么之类的。
他怎么给你压力呢？
他有自己的收支，
那他花钱吗？
就是我不断的在今天买这个，今天买那个，那个什么这个玩，然后一看存款零，然后但是他就跟我说，老是给我灌输这种观念嘛，就是你得有点安全感，你得工资得存一点点什么的，
啊，
就是你耗不住，他经常会跟你讲这些东西。他那时候就教我一个攒钱的办法，就是叫什么365天钻石攒钱法。他就是逼着我攒钱。
您给说说。
365天钻石攒钱法，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轩老师说过，第一天攒1块钱，第二天攒2块，
就是一二三四五，那个表格是一个钻石的样式，然后一二三四五。
下一个数学题，我操！
就是你第一天攒1块，第二天攒2块，然后第365天攒365块，你可以随意选择哪一天。你比如你今天我选择186天，那你就攒186块。
我想问一下，这个攒是其他全花了吗？就剩186，是这样吗？
就是每天攒这个钱啊，
就是你从你的收入当中，就从你现在钱当中转一部分到那个固定的账户里面，就转186，是吧？
对、
这个
嗯，你一年就可以攒到7万多块钱。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你如果一年是这样子攒的话，你应该是会攒到7万多块钱。
嗯，
他就跟我这样攒，我一开始攒的还挺开心的，因为有前面1块2块这样十几块这样可以攒嘛，每天都很快乐。
嗯，
我转你个，因为是这样的，他逼我转给他钱。
然后他跑了，
我觉得对，我现在觉得太逼近了，
他肯定就是这么被骗的。
然后到说365天这个卡、
啊、朋友
吗？然后元旦说新年快乐，怎么啊，你已不是他的好友
啊。
然后一年没有攒完的时候，我都已经就是疲惫了，我弄不了那么多钱了。
嗯，
就是比如说
他跟你联系越来越少了。
你第一天让我攒比如说365，然后第二天又要拿出364，然后第三天363，我都开始向我父母骗钱了，你知道吗？
年收入还没有7万块钱。
妈，我这边有个年化利率200%的项目。
然后那个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为了攒钱，就是焦头烂额那种感觉。然后我到了30岁以后啊，我开始有一点点没有这种安全感了。
啊、哦，确实，尤其这几年。
对，我开始有一点点，就是当时是。我因为我工资就是当时觉得我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支出了。
嗯，
我当时主动就是把我自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因为我爸妈不是跟我一起住嘛，把他们的这个就比如说水电费什么之类的，我主动去承担。
嗯，
然后
我觉得开始找爸妈收房租了。
我也是这么期待的，你知道吗？
水电费，
什么叫他们的水电费啊？
我操，你
们一起住的吗？
我们家的水电费
啊，
去承担了。
你都挂画了，你不交钱
啊？啊，
你都挂画了，不能交点钱啊？
就是
水电费才多少钱呢？一个月200-300。
物业费也是我。
物业费多少钱？
车子保险费，
你还把你骄傲的，
所有的日常支出都是我来了。
啊 okay、
然后我这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消费有点大了，因为以前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然后现在，然后他们两个只负责就是买菜，
我只负责那个房贷。
你是不知道现在买菜有多贵，
他就只负责房贷，其他的都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啊，可能哎，好像这个花销是挺大的哈。我平时都以前都仗着我爸妈，然后平时自己仗着不花钱，我是有点压力的。然后后来结婚的时候，我爸妈就跟我说，你得攒点钱了，因为你马上想要小孩，你以后为了孩子怎么样，对吧？这个时候才会有一点压力。
嗯，
对，都是为了下一代攒。
嗯，但是我又很矛盾，有时候攒了一点，又会觉得说，哎呦。
我活
会不会有这种意外，就是灾难？就比如说，哎呦，出门被车撞了，发现
所以你等会儿、
哦、还有一年，
所以你等会儿找蟋蟀聊一聊这个保险项目吧，他早就想卖给你了，好不好？
所以就很矛盾啊，
啊，
就是你真的不会像你这样
转嫁危机嘛，把转嫁到保险上嘛？
不会像你这样攒了一点就觉得，哎呦，我得消费一下，轻松一下，要不然我攒这钱太辛苦了，人这一辈子不能老攒钱。
哎、不是，问题是我的钱就是不知不觉攒下来的，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
他没觉得辛苦。
对呀、啊，我觉得我活得还挺滋润的呀，我活得还挺滋润的呀。
那你是赚太多了，
所以朋友们，开源比节流重要，你知道吧？就
是
是，
这句话
开源要比节流
对的，开源比节流重要，因为钱你最终你是省不下来的，但你得赚嘛。
嗯，对吧？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正常的工资加上你的一些副业的一个收入，对吧？你一个月3万什么的，这个它就很容易攒下来钱。
对。
就是你做点别的副业，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做点别的副业。
而且讲实话，房子它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真的是两说。嗯，如果没有这种大额的一个负债，我觉得生活会轻松很多。
这个确实是的，嗯、所以让我们把这个镜头再转向国外，好不好？
连线一下前沿记者。
哎，您还在吗，严老师？
喂。
哎，
在的，
在
的。
对啊，对啊，您还在。哎，我们刚才在聊攒钱的话题、
啊、
想知道国外现在是什么情况？
攒，我觉得华人，因为国外没有像国内的首先那个支付没有像那个一个扫码就可以了，
嗯，
他们现在大部分的还是在用信用卡，
嗯，
那我觉得华人用信用卡的那种心态和当地人，我觉得当地人还是那种信用卡会有很多的负债，就是一直在还利息。华人的信用卡更多就是你有多少存款就花多少钱，你信用卡就是对于收支平衡其实很在乎的。你说存款的话会存，但更多是理财，
嗯，
会买一些基金啊，
会，比如说房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就在比较平稳的市场是一个很好的理财产品，
啊，
对，就是会理财，然后房贷这个东西也是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嗯，
这样有房贷车贷，就是如果是
大概有比例吗？给我们大概一个比例，比如说你一个月的收入的多少，
就是夫妻的双职工的话加起来房贷车贷能占20%以下，差不多20%，
哦，那其实真的问题啊，
非常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了，
你知道国内有很多人为了还房贷就是要自己的收入加父母的收入，
嗯，
对，掏空三个人的钱包，嗯，
对，但这是一个基准线，就是你如果超过一定的它就是很危险的，
对，
到30多岁以后比起存款的概念得有一些理财的概念，就包括保险，我们给孩子也买了很多保险，给孩子买了很多保险，就是现在可能一岁多，就我觉得我妈当时在我很小的时候也给我买了很多保险，就保险的意识，我不是推销任何东西啊，但就是说
你很像了，已经很像了。
但是就是要有
上链接吧，上链接吧，就来吧。
对，要有理财的意识嘛，
嗯。
对，就是要有理财的意识。理财就是存款，只是理财的一个嘛。但存款，你说就看它的利率嘛。我觉得现在存款利率非常非常的低。
嗯，
对，它存款的利率其实现在是跑不赢通货膨胀的。
对，那就是亏了嘛。
对
对，所以你就像刚才蟋蟀说的，你得利用一些金融措施。对对对。
好，那我们
哎，为什么我？就是我对国外的那种外国人的刻板印象，
你说
他们是不存钱的，
是啊是啊，对，我觉得大部分是不存钱，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我接触到周围是金融业的比较多，哪怕是国外人他们会有理财的概念，对，他们会有理财的概念，但我觉得如果没有那种金融知识的话，其实月光族很多的，可能30多岁的月光族也是有，对，但他们其实过得还挺开心的。
哎，那如果比如说他们有了小孩啊，
嗯，
也是可以接受月光的吗？
我接触到的也还是会有点存款，会有点理财意识的，因为有孩子嘛。
嗯，
但是我刚才应该没有说吧？对，国外对于孩子的，叫加拿大对于孩子的培养，包括牛奶金啊，每个月会打钱，会帮你养，就对于孩子的支持，其实国家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
那家长养孩子的压力会相对于国内
安全感
小一点，
安全感会多一点。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他们那确实是确认。
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就是博主都会说什么，存到多少钱才可以生孩子
啊？
嗯，
就这个话题好像大家还比较感兴趣。你觉得，蟋蟀老师，你不是有孩子了吗？
嗯，
你觉得你就是你在生孩子之前，你有想过你的存款吗？
蟋蟀主要的问题是他这个再过了那个年纪，他就生不出来了。
我后面
男生太好了。
我的问题是没有及早看那个博主的那个帖子，但我觉得
当时没有考虑自己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博主他这个帖子我个人推测有点阴暗了，就是肯定也有多多少少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就好像你要在一二线城市要几千万甚至上亿才能实现财富自由一样，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你自己一个生活品质和标准的一个问题，它高了低了都行啊，其实你生活还是挺有弹性的。讲实话，我是在生孩子之前和我老婆还是做了一些规划和储蓄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
没用，
直接打破了，原来这还有支出呢，原来这也得花钱呀，对吧？
现实情况会比那个要复杂的多。就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是在生完孩子之后才买的车，刚开始只是觉得车的话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工具，但是具体你要真的买了，会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车险啊，然后油费啊，
嗯，对，
以及保养和
保养
和事故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都是意外的，但是我们还是够的。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那么焦虑，生孩子和养孩子没有那么花钱，但是孩子的教育真的好花钱，那个就是上限的一个问题了。在你生孩子之前你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准备就完全是 OK 了，但是后面至于教育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话题了，要做准备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夸张。
好，那我们既然都聊到这儿了，我们就直接跳到婚恋话题上好不好，就聊一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国内国外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包括大家对于比如说结婚的态度如何，离婚的态度如何，甚至是国外就是讲不讲门当户对啊，或者我们想说有没有一些大龄的这种担忧啊，对
对，
有没有这种焦虑，
对
不对？
对，就是结婚焦虑嘛，婚姻焦虑嘛。
这个首先反正我没什么经历，我准备就是顺着你们的说好吧。
啊，所以这边是三个已婚啊。
他在上学呢，
我在上学。
上学为啥不能结婚？
对，
我跟你说，我一个大学同学大二就生孩子了，我操，一个男生
是为了加学分吗？
对，但是想看他大二就生孩子的，就等我们已经30多岁的时候，他孩子就已经不用他管了。
嗯，
他30岁以后就可以自己忙自己的。
对，
然后就肄业了嘛，对不对？
对，
嗯，对。
我妹她 他就是打算做丁克的，他结婚了，但是和我妹夫感情也挺好的，但两个人的话就不打算要孩子。在国内的压力就真的好大，因为我妹夫是个山东人，对山东没有别的意思，
舆论压力是吧，就是你是指这种压力，
舆论的压力，哪怕是南方父母能够淡定，但是南方的爷爷奶奶、哦、南方的七大姑八大姨，哪怕是邻居什么的都会讲、嗯嗯嗯、哎，你们家有没有孩子啊，然后怎么样了。
嗯，
我们这边女方的话尽管可能会更体恤一点，但是在这个社会舆论之下好像很难避开，但是我妹现在她在纽约嘛，
嗯，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对，就避开了嘛。
对
对啊，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
一个是山高皇帝远，另外一个他们的舆论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
是啊，
你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她在那边就很自在。我觉得谈恋爱和结婚并不会多影响人的一个生活和价值观，但是生孩子是一个影响你一生的一个决定，一定要慎重。如果能够扛住压力最好，如果扛不住那你就换个环境。
我是觉得国内这个，我不反对仪式感，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仪式感啊。
对，
但我是觉得国内这个仪式感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这个仪式感太复杂，
今天就是没办婚礼是不是？
对，我没办，就是我觉得、
我也没办，
就是我觉得国内是这样子的，你结个婚，你从恋爱开始先得见家长，
嗯，
见家长你要带什么，你要怎么准备啊，你要干什么，这是一套流程。结婚，哎，两人商量结婚了，结婚了你要准备什么，你要先订婚，
嗯，
然后你要先彩不彩礼啊，然后请多少桌啊，在哪里办啊什么，这又是一个流程。
嗯，
等到结婚的时候又要拍婚纱呀、啊、买房子啊，房子准备在哪里啊什么的，又是跟不跟、父母住啊，怎么怎么样住啊什么，这都是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哪怕你真的就是一切都落定了，那个你在离婚的时候
就得全部来一遍是吗？
还得
把彩礼收回来、啊、
姐夫听到了吗？姐夫
你这个时候开始三十天冷静期了
啊
啊！你就全都查，
你好了解、哎、呀，
全查过了哈。
嗯呐，
你要开始
有备而来，
你要是开始去，哎，我想结婚的时候我可以随意结婚，我想离婚你让我冷静，你冷静不成吧，你还得什么走什么起诉程序、
啊、
哎，就对对对，就那个东西，我整个人都、我感觉这个仪式太复杂。我是不是国外就没有这种？你随便谈多久？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系统性的催。但是刚才蟋蟀说了，就是离得比较远，父母会管的不会那么多，而且我在那儿也有，你都比如说结不结婚，有各种取向的，有喜欢男的，喜欢女的，怎么怎么无所谓的。在国外，在国内的话，就是舆论压力会比较大，但在国外至少就不干预，你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太会干预你的自己的选择吧？
嗯。
但是这个结婚，离婚是要分居一年，就必须分居一年、
哎、啊。那这个条件也挺苛刻的
啊，这个要这样子吗？
要必须要分居一年，而且在国外离婚一定是保护女性的，就无论原因是什么，一定保护女性。但是我、这个原因，看你打不打拳啊。这个原因是他们觉得女性，
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这种东西看向我？我是平权主义者啊。
不，因为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女性在离完婚之后，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会比男性更受损
啊，
所以他在离婚的时候，无论原因是什么，一定是保护女性。
那为什么要求要分居一年呢？
就是你可以说离婚，
就是冷静期一年吗？
就是你得不是你能不冷静无所谓，但是你分居一年之后才能就确认你是这个离婚的仪式都走完了。原因话就没有问过，但他这个政策是这样的。
哎，那比如说我遭遇了家暴
啊，
我也要分居一年以上才能
申请。但如果走打官司的这个，那我还真不知道。就如果正常，如果没有打官司的话，正常流程的话是要分居一年。
这是哪里的政策？
加拿大、
哦。
哎，那如果我在分居这一年，我婚姻已经破裂了，我可以再去重新交往吗？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啊。那这个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
你好像，
你问的挺
个 plan，
你问的挺详细啊。
啊，对，刚才你说会保护女性，他就开始嘴角上扬了，你知道吧？我可以出去，可以哦，是吧？行行行。那
感觉这一趴这个问题是你提的吧？
对，整个提纲都是我写的。
你就
是我
为了这碗醋包的饺子是吧？
聊到这儿，我们就直接聊下一个话题了哈。就是我们既然都聊到了婚姻，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教育和下一代的问题。比如说，你对于下一代是什么态度？就大家首先第一最明显的问题，你们还愿不愿意生孩子啊？你觉得生孩子的成本如何？你对孩子的教育有一个什么预期，对吧？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聊一聊的。
我愿意啊，我愿意的基础是因为，我有父母兜底、
啊、
我不是和我老公在单独奋斗。
对，
如果是我和我老公自己两个人去这样子，我可能会害怕。
对，是这样的。
但是国外也是这样吗？
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我们家情况确实这样的，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会轮流来加拿大帮着带，倒不是金钱的支持，而是说可以带孩子，
带孩子嘛。
对，带孩子就他们会比较细心，因为也可以请保姆，但国外的保姆巨贵，因为刚刚说了嘛，人工贵嘛，特别这种贴身的给孩子带的特别特别的贵。
哦，那你们父母可以一边带孩子，然后这两个父母带孩子
还去赚钱，那你这个
你是真
资本
呢、啊、哎呦我天，
你问的挺详细啊，
可惜了
退休年龄往后移你老支持了，我看你是
哎呀，
你是那种真的会跟爸妈收房租的人，我
你最好干到八十岁啊、哦！你最好这样啊，
发挥好你的剩余价值。
对，所以就是因为是有父母可以支持，所以生孩子的压力不会，就养孩子压力不会那么大。
嗯，
再加上加拿大政府，其实他们因为人口就是很缺乏嘛，就是人口非常非常少，所以他们鼓励生产，所以我们从生产住医院，包括家庭医生，都没有付钱。都没有付钱，然后每个月还政府发牛奶金，直接到妈妈的账上。对，就是养孩子嘛。
嗯，
那一定要这个到妈妈的账上，一定要给孩子花吗？
啊，那
不能只压榨老人，
哎、不是
小孩也
是割裂
着
吗？我对他之前一直是那种独立的女强人，然后呢，工作非常的细心，然后很有责任感。现在我觉得有点道德败坏，我就感觉现在有点。
哎，我觉得你
挂路灯
上，你真的准备好生孩子了吗？我觉得孩子没准备好。
对啊，我觉得是吧？你最好不会让我和蟋蟀养吗？这个孩子。
哎，所以就是你的那个家庭、
啊、去工作了，你去跟那个蟋蟀叔叔和那个谁玩，跟那个
就是政府发的钱，你自己拿走去喝酒，然后你爸妈出去打工，
对，就让我孩子自己活，然后那个钱我可以自己花吗？
那孩子喝啥呢？我问你，
花钱
叮咚到账了，赶紧打开直播间买镯子。
因为孩子最开始，蟋蟀应该知道，就孩子最开始他有很多消耗品，
尿不湿，
就最简单的尿片就是一个非常消耗的东西。
对对对，一天
你得一直买、一天得换三四个吧，就是这个钱还
最少
不便宜呢。
对，我就是说这个钱有。监管没有啊，就是一定要花在养生育上面吗？
不是，是没有监管，但是你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开销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开销，就是给他用的，你跳不掉的。比如说你有孩子，你尿布你不给他买，你准备给他手洗啊？
不是，我就可以骗我老公。
不愧是你，
政府没有打钱给我，你自己
啊、可以可以可以，
薛翔老师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财手段，
欺骗，什么方式？欺骗是吧？真好，
我不能让我的父母和你联系。
你录了这么多期，录了七十期节目了，你这个人设今天全倒了，你知道吗？
你就是那种会给他妈老公买房贷险的。
对，他是去杀夫的，我觉得他。
因为我在加拿大有房贷险，可能之前有听过段，就是房贷险就是你任何一方不幸离世，保险公司会帮另一个人把剩余的房贷全部还，就一条命换一套房。简单来说，就一条命换一套房。
那挺好啊，生活
有个期待。我知道挺好，不是。
我好黑色啊，这个我的天哪，
花钱买个罐头，
这个送给你可以当段子。
那金老师不稀罕，
这个是成本问题吗？我们这个是成本问题吗？
对，
那么我想问啊，就是
太可怕。
对啊，我们跳出成本谈一谈你们对于下一代的期待好不好？因为我真的首先我想说一下，我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之前去参加那个有一个商务，它就是一个妇产科医院办的，我当时非常惊讶的发现，就这一批家长，就咱们现在咱们同龄人这些家长跟咱们父母这一代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于孩子以前以后做什么职业啊啥的完全就是不在意，无所谓，就只要快乐就好，
或者只要健康就好。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假如你放在以前这个问题，你放在以前问我妈，你希望你家你对你家孩子有没有什么期待，就会上名牌大学，就是这种，就是这样的，真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遭受到上一代的很多这种过分的期待压抑，我们不希望重蹈这个覆辙嘛。
嗯。
但有时候是被逼的，就是你一个生态里面只有一个妈妈开始卷，或者你周围有一个亲戚开始卷，你就不自觉的会带入进去。我觉得这是国内国外。都一样，你周围有一个家长的孩子上了好的学校，名牌学校，你知道，哦，那个孩子好像发展的挺好的，我也希望孩子，也是这样。你有区别心了，我就卷起来就没边了。我当时去硅谷，你知道， 中国有海淀妈妈，那是最卷的，硅谷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海淀妈妈一起在那儿卷，因为他们就是旁边就是斯坦福，你有一个，他们可能平常既要学数理化又得学打高尔夫，因为他们北美的大学，他们最后要卷的不只是你的学科知识，
还有什么马术，
对，
都是那种非常烧钱的，
你得会一门体育加一门艺术，
是的是的，
就他是多方面的卷，就太难了，
嗯，
对，最健康嘛。
所以你对你女儿
现在就是对我对女儿态度，就是我跟他妈也是考虑过这问题，就不要有期待，就什么期待都不要有，就健康，就我们把她培养的身心健康。但是我未来会不会被卷被变我还真不知道，但起码现在的想法是希望她身心健康，不要对她有任何期待。
我现在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做父母千万不能傲慢。因为我觉得之前我有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想法，是我爸在我童年的时候很传统家长很打压，然后我就刻意的想和他反着来，有点叛逆心理，我就要做一个平易近人的爸爸，我要一定要就多陪孩子等等。但是后来发现这种的话有点补偿心理，或者说我用我自己认为好和正确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育儿。但是这个有这个观点的转折点是因为我一直在很关注一个喜剧演员，他叫蔡春珠，他早些时候上过东方卫视，做过那个东方夜谭的一些编导编剧以及表演的一些工作。他的儿子是自闭症的，他怎么陪伴他儿子写了一本书叫做爸爸爱喜和，他儿子叫蔡喜和。整个的故事其实是很感人的，因为自闭症的话他可能肢体是健全的，但是心智以及他的一些自理能力都是非常差的。他为了他的儿子就放弃了喜剧演员的工作，就专门陪他来做一些干预，来做一些辅导以及照顾他生活起居等等。但是他被很多人骂，因为他在那个书里面写的很多东西可能有人觉得是故作幽默，有人的话可能觉得是有点耸人听闻和博取眼球哗众取宠等等。
比如
说他会开他孩子很多玩笑，就是类似于说他家孩子特别喜欢游泳喜欢水，他说那下次爸爸带你去海边，然后一个海浪过来爸爸就解脱了，他以为这个是幽默，然后就被很多的读者骂说你太残忍了，你为了
这个就是自己没经历，就是劝他人善，
对，
很典型的一个特点。
但我就觉得一个是大家对于这种玩笑没有那么的宽容，不是特别了解喜剧，这其实只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没有人真正受到伤害，就真正受到伤害可能就蔡春珠受到伤害。
而且他真的有可能自己就想过这个问题，就好像其实你面对一些你的家人，他最后没有什么，实在是救不回来了，但是每天又那个管子
是
续着，
啊，是是是，对，
你无数次想去拔那个管子，但是你最后其实做不到。
对
对
对, 对，你不是当事人，你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苛责和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
的。是
的，
是的。
但我也想说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说我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理解骂他的人，就是因为蔡春珠他是用他自以为正确和科学的方式来教育他的一个孩子了，但其实现在无论是技术上还是说一些方法上都有更科学的方式，也许可以让蔡喜和生活得更好，更加融入这个社会等等，当然只是有可能哈。但是他固执的用他的认为对的一个方式来育儿，我对这个我其实不太赞同了。我很喜欢蔡春珠，也很敬佩他，但是他这个观点和做法我是不那么赞同的。我就觉得作为父母一定要谦卑，一个是对孩子谦卑，另外一个是对育儿方法一定要注意，因为有太多的方法是我们自以为是了，就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童年创伤和阴影，或者说自以为觉得多好，然后有多么理想化，但其实还是要多学习。之前轩老师就是在黑历史里面有一个访谈，我觉得讲的挺好，你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你应该感谢他，就是多了一个体验，或者说你想生孩子你就只是把他当做一个
是这个轩老师吗？
对，是这个轩老师。
我不像说这种话的人吗？不太像，你知道吗？
是这个说可以用牛奶精的这个轩老师吗？
对对，就真的是不要傲慢。当然我觉得讲感恩有点过于的煽情和客气，但是保持一个谦逊的一个态度
啊。你不会说出来跟孩子学这种话吧？
以后该打还是会打的。
这是我说的。我说跟孩子学习。
反正我觉得你保持一个学习的心和相对谦逊的一个态度吧，我觉得这
是我
最重要
的。就是得多学习嘛。
对
对
对
对，
嗯，
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嘛。
嗯，是的。
哎，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当了父母以后有没有这么一个焦虑的点，就是我现在会因为我的能力有限而限制了我孩子的发展，就是让他无法去体验更多的东西而焦虑。
永远没有上限，就是 物质条件和你的教育方面的经费永远没有上限。
对，你是可以这样子理解的，我也这样子说服我自己。但是一旦到了那个节点，可能其他的孩子有，或者你的孩子没有，
所以就怕被卷嘛。
对，
就你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你的孩子跟他同班的孩子在比一些东西，你发现他同班的孩子拥有的东西你实在是没办法提供给他。
嗯，
但这个我觉得真的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家长一样的还是得去学习去克服他。因为哎呦，就说句很，就我觉得不煽情啊，就是你能给他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你原原本本的爱嘛，你别的家长也给不了你孩子的爱嘛，这东西你替换不掉嘛。
嗯，
我觉得也不煽情了，但就是不要，就是不要用物质来定义跟给孩子的东西嘛。
嗯
嗯，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结尾是咱们最正经的一期节目，
很有价值，很有上价值了。
我都差点哭出来，你知道吗？
对，你中和一样，
说句实话，我想认你们当父母，你知道吗？
你7.5的牛奶金，你准备怎么花？
全给我孩子。
你放屁！他想买那个有水的那个镯子，你知道吗？想买翡翠，他想买翡翠。
750块钱是吧？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啊？
他算了，他开始算了，你知道吗？
3600。
3600。10个月。
太正经了，不符合我们节目的调性，最后一句话全部剪掉，还是只保留理财的那部分。
哎，行，那我们的听友其实有很多的是生活在国外的，我记得上回好像还有新加坡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大家能不能把你们的身边的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见闻啊，或者你们的观点，其实可以给我们留言的，好不好？
嗯，
然后我们就互相之间学习，互相一起分享。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
好，
来，让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That's a fact. It's a thing we can't deny.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We are 12 billion light years from the edge. That's a guess.No one can ever say it's true, but I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m warm by the fire of your love every day. So don't call me a liar, just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 say. There are 6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more or less, and it makes me feel quite small, but you're the one I love the most of all. Of the love that you give me every night.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That's a fact. It's a thing we can't deny.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And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And you know that I will love you.